而已，小时实质。那么形象问法，那么佛就说法，它完全是一种自然认应的，不需要这个经营执着。我们娑婆世界呢，那么没有米还得去买，没有钱也要去买啊。那么极乐世界完全不需要经营这些事，就是你想食，那么你想某一种的饮食，某一种饮食自然掀起。我想要穿什么衣服，那么什么衣服就自然长在我的身上。八戒，此土有生命短处苦，彼土但受受与佛同，更无限量之乐。那么此土呢，当然是有这个生命短处，长寿不过八年，短寿嘛就数十年，甚至有这个一出世而且早夭的啊。彼土呢，但受与佛同。那么阿弥陀佛是无量的寿命，那么极乐世界人民呢，完全与佛相同。说是有这个无限量这个寿命的快乐。九者，此土有修行退食苦，彼土但受如正等具，永无退食之乐。那么彼土呢，但是如这个正等具，这正等具呢是指这个涅槃三昧啊，或者是翻译正定呢，就是这个或者叫做这个正受。那么这个定就是不比任何一种境界之所扰之所乱，所以叫做正定，永无退学。那么并且呢，在极乐世界人民他在一生之中可以成熟，这个道心也不会退学。那么我们这个上求与佛道也不会转变，有这种的快乐啊。是者，此土有佛道难成之苦，彼土但受遗恨一生恨满，说着成败之乱。那么此土当然是想要是修学早成佛道，那是就可以难上有难的啊，可以说难以登天了。但是比极乐世界的人民呢，只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可以享受这个一生之中啊，这个功恨圆满，所着成败，就得究竟成佛了，有这一种的快乐。那么以此十种这个相对来比较分别的呀，那么两土的苦乐呢，显然分明啊，是了无可以。那么在此呢，这个意义呢，也就使得我们了解两土这个这个意义，那么我们就自然的就可以啊，有这个业力所迫，寻求这个极乐的这种这个业力和这个恨门了。以往分别同居无之情，无分断八苦，但受不病不老，自在游行，且舍且已，诸善悉回等乐。那么在以下呢，这个阿育大师这个要解之中啊，就是再来解释这个把苦的意思啊，前面嘛说明这个三苦。那么这也是在这个统计之读中呀，说明这个把苦的意思啊。说以往分别同居无之情，无分断把苦。这个以往呢，这个以往这个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个以往啊，就是说我们不去啊详细的来分辨，只是大概的寥寥的而来说一说理，这个以往分辨这个就是寥说，而不是广开的来解释。那么究竟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同居无住情。那么这个是指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同居土啊。那么他五住情不但是可以说五住情，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娑婆世界的五住。那么也就是说此土呢，这个统计土五住之重，彼土呢这个五住之情，或者也可以这么分断那么此土五住重，故有分断生死的八苦， 比喻投来五浊之情，故无粉黛绳似的白苦。或者也可以这么的互相的对照来比较。所以说下无粉黛白苦，这个粉黛是什么呢？不过这个粉黛下边那个原因老师那么有解释，我们接下来就不解释了。所以这个分段生死的拔苦，这个拔苦呢，就是生老病死求不得，也成会也别理，或这个五阴炽盛的苦。那么下边也有解释，我们这里也不详细的说明了。但受不病不老，自在有形，天与铁石诸善机会等乱。那么上边啊，既然说明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娑婆世界的分段的拔苦，是单单的享受不病。因为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不是四大家合，所以这个一大不调一把把一病生，四大不调的四把四病，因为他不是四大家合所生，他是莲花化生的，所以他连这个病的名字啊都听不到。这个不老，这个不老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寿命无量，而且他这个始终啊都是属于这个童真之相。那么莲花一出生是童真之相，乃至成佛一样是童真之相，所以他永远不听的病的名称，永远也不知道这个老的意义。是自在游行，那么这个自在游行呢，就是享受这极乐世界种种的这种快乐，也就自然，就是或者是游行坐卧等啊等等之事呢，完全是属于这个极乐世界之中啊，享受种种诸乐。那么下面就单单提出两样来，就是铁石铁矣。这个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自在的意思，任运的意思，也是自然的意思。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民，那么他心里面想要吃任何的饮食，这种饮食自然的现起，那么吃完了呢，这个食气也完全就去了。铁衣就是自己想要吃，想要穿什么衣服，那么这个衣服呢就自然长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前面讲不是经营之苦，就这有这种快乐是，而且呢，那么这是在这个生活享受方面，并且呢还那个与主上三人聚会一处，这等等之乐。下面再来看这个讲义是别名这个苦乐之意。这个以往分别的是大量的分别，以试图们苦的有无之相。这个以试图呢，那么在下边是说明这个同级方便十报极广的试图的苦乐之相。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说明这个同级的苦乐之相无分段把苦者，下边呢就解圆圆老师就解释这个分段两个字的这个分就是分析，是属于这个分析。这个分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寿命有长短，在我们娑婆世界呀，这个有情众生的寿命，它有这个长短也彻的不同，长的或者是八年以上，短的呢是几十年，甚至十年八年，所以它的寿命长短也是不同，这个叫做这个分。这个断呢，断是什么呢？是指我们这个身心，这个心断，是你有你一份的身体，我有我一份的身体，就指我们这个身量呀是有大有小，所以嘛就叫做这个分段。那么就是圆圆老法师解释这个分段两个字呢，和那个坛虚老法师解释呢就不同不过坛虚老法师解释这个分段两个字呢，那么他就解释这个分呢是指我们的身体，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份子这个四大，你有你的一份四大，我有我的一份四大，所以这个叫做分。 这也是一份子啊。再来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这个生这个寿命一个段落，那么你有你的八年一个段落，我有我的三十年五十年这么一个段落，其实意义相同，不过文字方面解释就不同了啊。此乃此土三界的生死，名曰分段生死，这正是指我们现在的啊。但是彼度莲花化身是最后身，一生不出成佛，故分段生死。彼度这指极乐世界，它完全是这个莲花化身，而且呢是最后身。什么叫做最后身呢？是因为等觉菩萨他是最后一生成佛，那么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的凡夫众生呢，他也是最后一生成佛，等于呢同这个等觉菩萨的享受啊，等于等觉菩萨一生成佛是最后生是一样，是决定在此一生之中啊，是彼不复处，是彼究竟成佛。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民呢，他没有这个分段这个生死之苦恼。那这个生分段生死八苦啊，那么下边呢，圆净老师就把这个八苦啊一一解释出来了。不过这个八苦呢，是根据我们娑婆世界之中啊有这个八种的苦恼解释出来，所以那个也就那也就表示极乐世界的人民呢就没有这八种的苦。所以八苦者彼度一一皆无啊，是连任何一种苦都没有啊。第一无十月海月神苦，但受莲花化身之乐。那么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他有这个胎育这个出生之苦。什么叫做胎育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母亲这个怀胎这个世界怀这个怀胎之中啊，如果母亲饮这个热的热水，就等于那个好像炎热地狱一样，如果母亲饮这个冻水，就等于那个寒冰地狱一样，如果这个母亲呢她一下腰啊，就等于那个泰山压顶，如果母亲这个双手往高里举，就等于那个倒泻在那空中虚空一样。所以这里边呢就有着叫做胎育之苦，不过我们这个出生之后呢，这些的苦恼啊完全就把它忘掉了啊。那么但受莲花化身之乐，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民呢，他都是由这个莲花化身，就是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么这个莲花呢，都是微妙相结。那么莲花能生的莲花尚且是微妙相结，那么所生的众生呢，可想而知呀，他没有任何的苦恼。二无行断这个。无形骸这个衰朽劳苦，但受向后圆满之乐。那么第二一种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它有这个身形的段落，形骸就这个四肢八骸。那么身形这四肢八骸呢，它又衰老，那么朽坏，这是属于劳苦。但是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那么是但在享受啊这个相好这无量的相好身心圆满端正之乐。第三无内外诸可病苦，但受自在业然之乐。那么我们世界呢，娑婆世界呢，有这个这个内科的主病，就是五脏六腑等，也有外科的主病，也就是个五根四肢等，有这种种这个病苦。但是极乐世界呢没有，只是享受啊这个自在这个环境，那么舒适的环境叫做业然之乐，是业然然乐，是种种的快乐之境界。他没有这种内外科种种之病，所以他非四大，所以没有这个四八四病啊。是 五十大分的实苦，但是寿命是无量之卵。那么第四种呢，是属于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实苦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没有这个四大分离的实苦，但是我们娑婆世界呢，的确是每一个人皆不能够免离啊。但在享受什么呢？这个寿命是无量，无穷无尽的寿命这种的快乐。无恩爱别离之苦，这是属于这个第五这个爱别离苦啊。那么极乐世界呢，因为它不同我们娑婆世界一样，有父母之恩，有妻子之爱。既然有恩有爱，是有别离之苦。那么当然，他既然没有这个父母之恩、妻子之爱，当然也就没有这个别离之苦。那么单单享受这个莲池海会呀、相聚之乐，和那个诸上善人呢、清净大海中菩萨呢，这是聚会这种快乐。六无远亲会遇。无这个远程会议之苦，但受这个上善聚会之乐，那么这属于没有这个远程会苦啊。那么第六种呢，我们娑婆世界有这个冤家仇对呀、这个嗔恨彼此呀、汇聚相遇的这种苦恼，但是说极乐世界呢没有。他只有这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种的快乐。第七，无所求不得之苦，但受自然如意之乐。那么这是属于第七这个求不得苦啊、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的人里啊，他凡所有求啊，悉皆能得啊，求一得一，求十得十，甚至于求成佛一样可以成佛。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求不得的呢？所以就单单享受这个自然随意这个随心如意的这种的快乐。第八，无五蕴烦恼炽盛之苦，但受照见五蕴皆空之乐。这个五蕴烦恼炽盛之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五蕴炽盛苦。这个五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这个神性啊，或者也包含所对之境。这个三印呢，它就包含这个五根六尘。那么其次呢，这个受想行识，这是属于心法了。其实五印主法呢，就是神性二法啊。因为有我们这个神性二法，相对外边种种的境界是好是坏，所以升起这个种种的烦恼。那么这一对烦恼呢，就如同那火呀，持上烧我们这个神性呀。而这个纷繁恼乱而不得安静，所以叫做五蕴烦恼炽盛之苦。但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众生才有，极乐世界呢没有，是单受照见五蕴皆空之乐。单单呀以这个一心三观之智，观一境三体之理，能够照见这个五蕴神性呀，这个一切诸法悉皆空也。那么了解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种理论，那么明白这种道理呢，不但是无苦，连这个乱也不可得，所以悉皆照见五蕴皆空之乱。前七识别，后也十种。那么前七条呢，是属于这个个别的来说，叫做生老病死啊，那么求不得爱别离缘成会无蕴炽盛，这个爱别离缘成会啊。那么是个别的说，后一呢就是五蕴炽盛呢是总说的。那么前七条是个别的说，后一条呢这一条把前七条完全是改设在一起。假设前七条没有我们这个神性，也用哪个来受呢？所以这个生老病死呀，这是属于神啊。这个外边里缘成会，这个求不达呢，这是属于心。那五蕴炽盛呢是神性合起来啊，所以叫前七识别，后一识种。五蕴烦恼之火呀，焚烧众生之心，炽盛也如同那个火旺，那个火那个旺盛这个相貌。须以智慧水方能灭除烦恼火。那么 必须要应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必须要应用啊，使者的智慧，般若的关照，因为这个智慧之水，方能灭除这个身心五蕴呀烦恼炽盛之火。那么由此呀，这两土的比较，这苦乐是现殊，可以说是天地相差。那么相差的太多了。此地净慧之所以有分呀，有分就是大概的这个不同。但受不病不老之四句，这下面另外一解释啊，以诸罗种是大量的叶子，那么以这个诸罗之种，这说明这个前边解释这个无有种苦，那么后边这呢不受不老这四句呢，是大概的说一说极乐世界中所享受的快乐，所以说以诸罗种是大量的提出这么两条来，天以天是者，天是天然，也就是自然的意思啊，不加营求照转，时以时舍时来，时别生死之去自然而去，时以已止，那么水意的美妙庄严，这个水意美妙呢，就是水自己的心意是自然现前，这个美呢，美者是合心，妙者实意，是合心实意，所以叫做美妙，是庄严自己这个身体，叫做应发之佛是自然在身。方便体观求无尘空自界之苦，但受有序神通等乐。那么前边那一段呢，是解释这个同居五住情无分断八苦，那么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方便度了，在这个方便体观求无尘空自界之苦，那么这也是把这个极乐世界的视图啊，同这个娑婆世界之视图呢，也是相对的来论。这个方便体空观求，这个方便呢，是指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一图来讲。这个体观求，这个体呢，就是说修这个体空观，那么他这个观比较属于巧慧，以巧慧而来修这个体空观，所以这个比那个藏教呢要是比那个藏教笨拙的要巧妙的多。无尘空自界之苦啊，那么极乐世界的众生呀，他就是虽然在这个方便度或者这个方便图呢，就是他在这个娑婆世界持名念佛这个横门之中呀，那么他就断除了这个界识烦恼这个分断的生死，那么他生在极乐世界之中呢，那么他任意也可以修这个体空的巧观不同这个藏教这个许是观，所以既然如此呢，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尘空自界之苦了。为什么呢？他能够了知诸法呀，当体即空。那么他这个观恒的力量成就，就正如这个方便的净土，了知世途啊，同时这个远庸无碍的道理。所以没有这个藏教啊，这个二乘的圣者，这个尘空自界这一种的苦恼。但是什么呢？但是有序神通等乐，那么他单单有序啊，就好像那个通教的菩萨是穷空出家净佛国土，叫做有序神通等乐，众生他仍然了知这个能度是所度，皆是属于幻化，因此呢，他叫做有序的神通。那么他绝不像那个藏教的二乘圣者是尘空之界，尘以撇空之理，那么什么这个如以这个无为是极灭之坑。下面我们就看这个讲义，持图方便有一图，那么至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一图之中啊，有藏教的虚空观， 这是属于这个转度正语者，有统教的虚空观求度正语者。那么解释属于尘子化成，有这个撇空即灭之苦。那么这是说明这个持土的啊，在这个有藏教虚空，那么统教是体空。那么在娑婆世界呢，解都是这二教之人呢，解都是属于这个尘空，尘以这个撇空之理，归在这个化成，就是三不有性的化成。所以他们呢，就受于这个撇空寂灭涅槃之苦。那么在这个，这是在这个佛这一方面来解释，说明他是属于这个撇空寂灭之苦。但是在我们众生来讲呢，那他就是圣人了，那就我们就不能这么解释了啊。彼土彼国持土圣人，那么这一句话呢，就彼国，这彼就极乐世界，持土呢，就由持土啊这个念佛之人，他用这个持名念佛，那么能够持到四义心不乱，把这个戒食二秽除掉，分断生死已经远离了。那么他升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么他也是生在这个方便有余土，但是呢，他不同于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就是戒病远教观。那么他解度能够禀受这个远教之中这个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的这种观行，体是即空。那么体的主法呢，就是即空，实就是这个也就等于主法。体的主实呀，即实而就是空，那么即思而就是理，即相而就是性的意思，就是体是即空。体的一切实法呢，它就是空，而正如这个这个撇空的真如，虽然正在这个撇空的真如呢，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而成圣者解都能够回晓向大，所以他没有这个尘空自寂的这种苦恼，能够穷真出家。这个穷真出家呢，也是穷空出家，穷以真空之理而出家修这个假观，说这个有虚神通净福国土啊，成说这个众生这种方面的巧诀窍，故曰但受有虚神通等乐。那么这次啊，那这个持土的方便有方便度，那么就和彼土的方便有余度来比较。十报心观语，无隔别不用之苦，但是无碍不思议之乐。这个十报呢，就是指这个菩萨说这个所生到这个十报无障碍土啊。那么这个也是指的什么呢？也是指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持名念佛的众生啊，他能够啊修到这个离心不乱。离心不乱呢，那么也就可以解戒的破除这个无明了。那么他生在极乐世界呢，就生到这个十报无障碍土之中。那么这个呢，也是说他虽然生在十报无障碍土，但是他能够运用这个一心的三观，观一境的三谛，他没有这个隔别不用之苦，他没有这个别教，是隔别就什么呢？就次第，邪空世家而后拱而后种，不能够越用，就是说即空即家即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别教众生呀，他一定要邪空次家而后种，先修空观，次后假观，然后再来修这个种观。但是纵然他在娑婆世界持名念佛的众生是如此，但是他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呢，他自然他就能够修这个一心的三观，观一境的三谛，所以他就没有这个隔别次第，不能够远用三观这种的苦恼。单受无碍不思议乐，他单单享受啊一心三观观一境四谛，远用无碍不可思议这无障碍的这种的快乐啊。那么这段圆云老师这段小字呢比较很容易懂，我们就不说它了啊。寂光究竟等无法身是泄露， 怎尝柳柱之苦，但受称心圆满究竟乐。那么这个极光，究竟极光的净土呢，这是这个佛所居住的地方啊、哦。那么这也是指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极光净土，是属于这个究竟成佛那么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极光是究竟等。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说明我们这个在娑婆世界呀，持名念佛的众生，那么他持到这个理心不乱，甚至于啊，把这个五明烦恼啊，他能够破除到这个四十一品，或这个或者是破除到这个或者等于这个别教啊，他破除到这个十二品无明。假设像这种人呢，他往生到极乐世界之中呢，那么他就能够分证于这个极光。那么如果他在极乐世界呢，他就不能够究竟。假设他往生的极乐世界呢，纵然他是属于别教之中的这个究竟佛果，就是别教的究竟佛果，但是呢，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可以同这个圆教究竟的佛果相等，就是极光是究竟等。五，法身泄露真诚柳柱之苦。这个法身泄露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别教他这个究竟妙觉这个佛果。那个别教的究竟妙觉佛果，他只是破了这个十二品的无明。那么只是破了十二品无明，在他本教，在他别教的本教来讲呢，他算是究竟了。但是这个相对这个圆教来讲呢，他那么仍然是属于这个分证之位，就是等于菩萨分证的菩萨之位。在这个分证菩萨的位上啊，那么他这个法身当呢仍然有这个泄露，就是这个在这个真常心性之中啊，仍然有这个柳柱之苦。怎么叫做柳柱之苦呢？因为有这个维系的别意生死，也有这个维系的这个没有破除个五明的烦恼，因为五明还没有完全断尽，还有维系的五明烦恼，所以叫做泄露，还有这个别意的生死，所以叫做柳柱。所以那么在我假设像这种的众生，他在娑婆世界念佛的功行已经有了这样的程度，但是他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没有这个法身柳柱，也没有这个真也没有这个法身泄露，也没有真常柳柱之苦了。是但受称心圆满究竟之乐，单单享受啊，同以这个圆教究竟佛果，是圆满究竟妙觉结果之福，他这个福慧圆满究竟妙觉这种的快乐。那么这是拿这个别教同圆教来这个比量，这个尺度与比图的不同啊、嗯。那么这些个呢，都是这个藕益大师呀、啊，按这个教理方面而来判断，但是这一种理论呢，就比较很难了解的啊。下面开始讲这个极光究竟等，那么是指这个常寂光净土，也是指这个极乐世界的常寂光净土而已了啊。那么有十教，教之心曰：本是含义成究竟觉，福之住处。理智不二，神土一如，故发生泄露真常流柱之苦啊、哦。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由十觉教之行语，那么这也是按这个语教这一方面来解释了啊、哦。有的十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由这个大彻大悟开悟之后，教悟我们的本教心性。由我们这个本教心性呀，升起这种十觉的智慧，由十觉的由本觉的心性升起十觉的智慧，怀疑十觉的智慧呀，来关照我们本觉的心性。那么他开始的觉悟啊，乃至这个功行有了成就， 乃至一直觉得这个心性之本源，本是合一，本交一时交合而为一体了。那么这个叫做成为这个究竟妙觉极光之佛，这是佛的住处，叫做极光，叫做这个极光的净土啊。那么在这个极光净土之中，那么它这个这个情形环境是怎么样呢？就是属于理智不二，就是所照之理，就是本觉心性；能照之智，就是般若的妙智不二。理智是一如，神土一如。这个神就是这个法性神，土指这个极光净土。其实呢，在这个究竟极光净土之中啊，以法性为神，以法性为土。所以它跟神一度，等于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与这个世界呀，它合而为一了，就是一体，完全是一，完全是一啊。那么按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这个心性啊，那么外边一切诸法呢是属于法性，心性与法性呢，其实性完全是一。这个佛性与法性虽然这个佛与法虽然不同，其性的是一啊。不过在我们凡夫众生方面来讲呢，那就不能够合而为一了。佛亲证这一种这个佛性与法性，所以这个神土合而为一。是故，那么就没有这个法身泄露、真常流出的这种苦恼。那么因为无明完全断尽，所以没有泄露。那么别于生死也完全断尽了，所以就没有这个流出之苦了。然也别教妙觉随成究竟，那么只破十二品无明啊，但其圆教只是单单能够其这个圆教之中的二横，二横是指什么？就十住十横，这属于三贤菩萨圆教之中的三贤菩萨啊，十住十横。那么十住，那么就是等于那个别教之中的十地。那么十横呢，这个初横这是等于那个等觉，二横是等于那个别教的妙觉，所以它只能够相等于圆教之中这个十横之中第二横。那么还有其余的三十品这个无明呀，全部没有破，所以这个法性之水呢，仍然有泄漏流住，就是这个泄漏，所以这个无明没有断尽，流住便已生死。说彼土受用同佛，那么比极乐世界呢，它完全相同于究竟圆教妙觉极光之佛。说单受是单单享受称性圆满究竟妙觉极光之乐，所以它能够圆满无上菩提宣法之乐，究竟无因涅槃寂静之乐啊。这是菩提是宣法之乐，是极涅槃是极静之乐，这是诸佛呀这个二众之乐。那么菩提宣法之乐呢，就是完全没有烦恼了；涅槃极静之乐呢，是完全没有生死了；二众生死完全断尽，就是涅槃极静之乐。那么五住的烦恼完全断尽呢，就是菩提宣法之乐。那么以上呢，就是说别名这个苦乐之中啊，即正是这师徒啊。然同居净众生，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远近世都远受诸罗。这个然字呢，就转语式了啊。然而，在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同居度的众生啊，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因为啊，他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以持名念佛，他能够以这个一心而持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这正以一心而对一佛之境。那么既然以一心而对一佛之境是心境那个相应的话，是善根福德是同佛，那往生极乐世界呢，那么所有的善根福德完全相同于佛。 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他是这个万德俱备，那么名义招达，那么你就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名而招达呢，那么缺少阿弥陀佛所有的善根而归于自己的善根，缺少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呢而归于自己的功德，所以就是善根福德相同于佛。因此呢，就那个圆满清净极乐世界之中的师徒，圆满享受极乐世界之中的师徒啊，所有这种种之诸罗。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这个讲义啊，说此点是妙行。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偶一大师啊点示我们这个啊持名念佛的微妙之行门，有这一种的功能大行。这次名号即为妙行，以多善根多福德故，只就是你就是支持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那么你就是属于多善根，属于多福德。然而在极乐世界这个统计图的众生呀，以持名念佛正当念时，便以福智善根为己善根，福智福德为己福德，故曰善根福德是同佛。那么在我们并不一定说是要我们完全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就是说我们现在呀，在这个娑婆世界是应用这个持名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是正当念时，正在这个持名念佛人，他个持名念佛之时，便以福智善根呀为己善根，那完全将阿弥陀佛所有这个一切，就是法月修这个六度离觉，修这个六度万恒这种种的善根，杀为自己之善根，将佛所修这个种种这个福德，就杀为自己之福德，故曰善根福德同佛。您所以啊，这个偶一大师就讲了，是念佛之人呀，能够杀福之善根归己善根，杀福之福德同己之福德的，是确同于佛了。其中道理尚待辨明，那么下面就这里说明了，啊，这个圆觉老佛就下面就解释了。经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只应以多善多福是难生啊。那么这一段就是拿这个经文而来证明，也就是拿这个经文而来解释这一种的道理。那么在这个经文之中讲呀，说不可，那么绝对不可以以这个守善根守福德的因缘而能够升到彼极乐世界的国土，就是彼佛极乐世界的国土。那么世界呢，念佛往生之人呢，应当以这个多善根以这个多福德的因缘才能够升到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那么先把这个理由按定讲出来，下边才接着们来解释了啊。那么下节接引，下边这个经文里面随即就这么讲了。然有三男子、三女人，问说阿弥陀佛这次名号，乃这个然一日乃至然七日，一心不乱，皆得往生。那么就是拿这个来作为证明啊。嗯，那么然这个经文上，然有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问佛，就是听说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呀，说到这个阿弥陀佛，如果你能够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在一日之中而达到这个势力一心不乱，乃至在七日之中达到这个势力的一心不乱，那么这个呢，随即就可以往生彼佛极乐世界。那么有这种理论呢，可以说有事之知啊，那么支持阿弥陀佛名号这一法呢，这就是属于多善根，就是属于多福德的因缘，这是很明显的。那么前边本师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必定要多善根多福德，少善根少福德不可以往生， 一定要多福德多善根才能够往上。所以下边就是说，那么怎么叫做多善根多福德呢？就是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一日乃至七日的一心不乱，这就是属于多福德多善根。所以下边叫即为多善根多福德因缘呀，那么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啊。那么下边又解释这个因缘这个意义啊，因是属于情因，如同世界这个种种的种子，瓜要有瓜种，豆要有豆种啊。那么这个念佛，这个往生净土呢，那一定要有念佛的种啊，要有念佛的种子，也是助业。那么这个缘呢，是属于外边的助业，就如同世界这个水呀、水分呐、这个土地呀、肥料、人工等等呀，这都是属于助业。是有因，有因无缘而不能够生，有缘无因呢，还不能够生。必须要有因有缘，因缘二种要完全具足了，方能够成办啊，或者那么生瓜啊、生豆啊啊，都才能够生。那么一切万物呢，都是如是。那么我们念佛呢，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恒者以能念之心，所以往生之因，而且那个发菩提心或者精进一心的啊，而修习这个持名念佛。